清晨的阳光迎接每一个美好的苏醒，心与心相连，爱与爱相续，天地人间慈悲相伴，善念永传。静静倾听，用心深呼吸，与大地共生息。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平安，我是谢嘉勋，欢迎您收听用心深呼吸节目。国内疫情警戒不断的攀升，为了降低群聚感染的风险，教育部宣布在2021年5月19日开始，全台的学校停止上课，但是停课不停学，全部改由线上教学，但也因此大大改变了我们一个学习的模式。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透过线上要来访问，邀请到的是平溪国中的邱英杰老师、张群瑶老师，还有我们慈济志工林怡怡，跟我们一块来分享。虽然疫情有阻隔，但是呢，我们对于孩子的教育还有对孩子的关心是不间断的状况。那大家好，那我依次为大家介绍啊，我们这位是平溪国中的邱英杰老师，英杰老师好。
好，
英杰老师旁边的是张群瑶老师，群瑶老师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那还有我们的社工林怡怡好，
嘉欣姐好，大家好，我是怡怡。
其实平溪国中好像是平溪唯一的一所国中，而且位置也比较的偏僻。我知道全校有120位学生哦，那但是有个非常特别，因为有一个慈晖班有将近80位同学是住宿的。那可不可以请哪位老师为我们稍微介绍一下平溪国中好不好？
好，那由我这边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平溪国中慈晖班。我们的慈晖班其实是住宿型的学校，然后在国中生有住宿型的学校。那我们接收的学生比较特殊，是属于在我们的社会上比较弱势的家庭的小孩。那我们这时候我们就称它为就是中介教育，慈晖其实就是个中介教育。那中介教育的目的就是要稳定他们就学，因为他们的家庭功能跟家长的功能、亲子功能没有这么的好，没有办法像我们现在的家长照顾小孩一样，他们可能没办法就是让他们稳定的来上学，他们可能有很多很多状况。我们星期一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把每个学生都call到位，对，接回来。那如果说他们有没办法回来的，我们可能都要开车下山车去接。那其实我们就是在帮助，因为是国民教育嘛，所以我们就想要让这些学生在这3年之内把这个学业完成，然后每天就是准时来上学。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比较难想象的，他们的三餐可能在家里都不是正常的，那来学校才有办法三餐正常，这样就是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很难得看到一个很弱势的部分，对。那这个就是我们慈晖学校想要做的一个地方。那另外我们在教育的方法，我们会训练他们一些生活自理的能力，然后学习一些特殊的技能跟培养他们自己的兴趣，那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应该是说在这个学校里面给予我们目前社会有一些弱势家庭中而且我知道说其实慈晖班里面也可能是接纳了很多应该是属于我们社会中所谓高风险的一个家庭我觉得这真的是学校等于提供我们的孩子一个非常安全的避风港跟让他们可以成长的一个空间，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那我可不可以接着请教一下，那他们都住宿的话，老师怎么样来照顾？尤其我们都知道这些是弱势家庭的孩子来的，我们又是一个中介教育的一个概念的话，是不是跟一般的对于教育，我应该是说国中的教育，它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他们平常在学校的时间都是周一7点从家里出发到学校，然后到周五的4点再放学回家，所以五的晚上跟6日都是在家。那礼拜一开始就上课玩到4点左右，就有我们的小家老师住宿辅导员接手，然后就先带领他们去用餐。用完餐之后，学校会开很多课程，就是晚上的社团啊，或是一些那个没有社团的学生就会去宿舍，那老师就会。就洗澡的时候就会带领他们 如何去洗衣服啊，然后整理房间啊，然后做自己的功课，那不懂的地方也可以问老师这样，然后到九点就寝，然后再到隔天的早上六点左右再准时起床，然后盥洗，然后再准备去餐厅用餐，再接手给白天的老师这样。对
哦，听起来好像是在这边慈惠班的孩子等于把学校当成另外一个家，然后在白天就跟一般的孩子在学校里就学一样，但是下课之后呢，他们可能是不是像一般的孩子就是回到自己的原生家庭也好，或者原来的家庭啊，然后只是说回到了学校的宿舍，但宿舍又是像有几个同学变成有一个老师会带领他们，就像有一个自己的小家，然后老师们就承担了可能原来在家庭里面爸爸妈妈的这样的一个功能跟角色，就是家长的角色，是不是这样的一种概念？
对
啊，哇哦，真的就是老师心父母心哎。
啊、
真的很感恩，真的很感恩这个两位老师哦。然后还有我知道，在我们的平溪国中，还有其他的五十几位的老师们，都是付出了这样的一种爱心，把自己的这种好像对于孩子的爱，都给予了我们在这个学校读书的孩子。那辛不辛苦啊？我可以问一下两位老师，
不辛苦，
为什么呢？这中间怎么说？
对啊，你看到他们的，他们。就把你惹生气，可是他们下一秒如果跟你说老师对不起，或是我错了，或是拿一个他们做的面包给你，其实就会觉得好没关系，哭一个都没关系，就这样很辛苦。
然后这个全瑶老师呢，您这么年轻哈，然后怎么样承担这个类似像家长的角色？我的意思，
其实我跟他们年纪其实比较相近一点啊，可是然后他们就会把我当成哥哥这样，我就用这样子的模式，哥哥朋友的模式跟他们相处，有时候他们就比较会讲出自己心里的话跟你分享，这样就是打闹这样子的方式，然后他就会比较会跟你分享这样。
那他们会不会因为跟你的年龄相反，然后比较容易欺负你，而不会去欺负那个莹姐老师？
因为男女生不太一样。
对啊对啊
对，
所以其实孩子们真的就是随着他们的年龄的成长，他们的表现还有他们的互动方式也都不同。所以两位老师，我们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因为当你们照顾或接触这种比较属于弱势家庭，或者是可能跟我们一般想认为的一个孩子的成长过程的经历不同的孩子的时候啊，那两位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心得跟想法？就是说我相信当你们第一次知道这些孩子他们的背后的背景故事的时候，我相信您一定有很多不同的一种触动。
对，就是你会发现怎么会有这种就是弱势到这么弱势的家庭。对，像我们现在其实都是环境都很好，可能电视上看到的也都是名牌什么的，可是你没有办法想象，我来到这边的时候，我没有办法想象，怎么会有学生连三餐都没有办法保住，这样，对。然后其实那时候就是看他们的故事，跟他们聊天的时候才会知道，就是曾经就是因为悠游卡，曾经一个学生，我就说你为什么不来上学嘞？他说因为我没有钱，他连悠游卡要坐上来的交通费都没有的时候。就心里想说怎么会有这种家庭，然后慢慢的去了解他，原来他们每一个家庭八十几个家庭就有八十几个故事，然后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都很精彩。对。
那全老师，你没有被这个精彩的故事吓到，反而是更加的投入。
对，就是你会觉得说，可是我们付出的真的没有太多，就是真的是就是一点点，就是每个人都只能付出一点点，可是我们就尽我们可能在这三年内全校就是的团队一起来照顾我们这群学生，这样。
我觉得这是孩子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三年哦。那
对，
真的还是要再次感恩这个老师们哦，真的对于我们需要的孩子的一种给予他们的爱跟关怀，还有我觉得最重要是那种支持哦，让他们得到一些力量哦，可以好好的在成长哦，或者是茁壮。我觉得这真的非常重要。那我想接下来要不要请一下那个 怡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我们慈济这边是怎么跟平溪国中结缘的？
缘起哦，就是要从去年开始说起。就2020年，我们因为 COVID-19 的关系哈，那疫情对国内经济有很大的冲击。那我们全台呢就开始推动看见希望安心就学的方案。那我们就启动了，就是所有志工团队哦，大家一起去拜访各个学校。
嗯，
那在10月的时候，我们走入了平溪国中。那校长也主动跟志工介绍到说，我们学校有住宿型词汇班哦，大家才开始，什么是住宿型词汇班啊？然后才开始多一些的认识。那后来校长也告诉我们说，其实很多孩子，来到这里的时候是常常是什么衣物都没有带，就是没有带什么东西就来了，所以常常会缺这个缺那个。那包含说像有一个男孩小男生哦，因为他的那个球鞋坏了，那学校就赶快因为当时就找到一双女生的球鞋给他穿，可是也还是穿破了。所以志工看到这样子的景象，其实是很揪心，也很舍不得。所以我们把这样的讯息带回来基金会，大家一起来做讨论，可以来怎么来关心这些孩子。所以我们就开始跟学校老师一起讨论啊，包含说，平时我们就开始送物资，包含说吃的、用的，那例如说香鸡面啊。然后还有一些饼干啊，因为晚上住宿在学校，有时候晚上会需要补充营养，还包含了牛奶。那因为十月后来渐渐11、12月天气冷了，所以我们也开始就是送发热衣，然后还有外套，然后甚至连内裤，然后袜子也都一起把这些东西都准备好，然后送到学校。那我自己第一次是在去年刚好平安夜的时候。进到学校，那一次是因为我们想说，去了解一下我们物资送进去之后使用的状况，有没有哪一些需要做调整，以及也谈看看未来可以怎么合作。那校长就有跟我们讲到说，今天是平安夜哦，然后小朋友才艺表演哦，还有抽奖，要不要一起来参加？那我们就是觉得很新鲜，也很好奇，也一起去参与了哈。那就看到说，孩子们是很有自信的，就是骑独轮车，然后还有就是他们也。就是在台上打鼓的表演哦，就是脸上是展露很有自信的笑容。那我其实有观察到校长在看着他们的时候，其实那种感觉是很骄傲的神情，就是这些我们的孩子就是表现得这么好。那我就觉得心里是觉得很感动，是学校老师都很用心的在陪伴这些孩子，所以让他们在这里可以很安定很踏实的然后去展现他们自己。那也因为这个过程当中感受到孩子的需要，那所以我们也开始跟学校也讨论到，除了物资之外，那未来就像刚刚老师有提到，有些孩子可能连来学校的车子都没有，所以我们也讨论了校内服务奖励金。那还有就是这些孩子如果未来毕业的升学，所以也讨论到毕业生的稳定就学方案。那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目前这些方有些东西可能先暂停下来。可是呢，就在25号的时候，那学校辅导老师就有告诉我们说，现在停课哈，延长到就又延长了。那很担心小朋友就是在家里的生活，还有他们会有缺物资、缺饮食的状况。所以我们开始25号接收到讯息，那我们26号就赶快去采买，然后去想说，小孩子可能会需要吃什么啊？然后要用什么啊？所以就开始买了香鸡面、香鸡饭，那还有就是谷粉，还有素松，然后把这些东西打包好之后，那一天就邱老师他们也都一起下午就来帮我们送这些物资，就是来分会拿这些物资之后就去送给这些小朋友了。
对，我也知道说，在这个5月25号当接获讯息的时候，然后我们准备好了这个安心生活包或安心让孩子们可以在家里的时候也不要发生像莹姐老师已经讲了两次，我听了都觉得真的很不舍哈，就是说连三餐都没有办法吃哦，然后营养都不要讲了，就是果腹甚至我们都不要讲到有没有营养哦，那老师们都很担心就是孩子们的这一个健康的问题哈，还有安全的问题。那所以我知道好像他们一接到之后，两位老师就分头开始去挨家挨户的去送到每一个孩子的家里哦，那这中间也有很多的很感人的故事。那我想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请两位老师来跟我们分享。
温室的花朵感觉不到土地的肥沃，风霜与勇气是为了幸福而执着，生命的挑战为了能看见万里晴空，平淡与知足带来意外的绮丽春风，在岁月中穿梭，笑中带泪，看人生选择的路，勇敢面对，学习往前走，任凭风吹雨打，不曾因为艰难而停留。爱聚集的能量，人生不停歇的转运场。梅花盛开，春天在望，幸福快乐的钥匙握在自己的手上。时的花朵感觉不到土地的肥沃，风霜与勇气是为了幸福而执着，生命的挑战为了能看见万里晴空，选择的路，勇敢面对，学习往前走，任凭风吹雨打，不曾因为艰难而停留。爱聚集的能量，人生不停歇的转运场，梅花盛开，春天在望，幸福快乐的钥匙握在自己的手上。
大家好，我是平溪国中邱盈杰老师，推荐您收听用心深呼吸。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广流行网 FM103.3 用心深呼吸节目。在今天节目中，我们持续来关心在疫情之下我们的教育问题。今天在节目中为您邀请到的是平溪国中的两位老师，还有我们慈济的社工。那我们刚刚聊到了在5月25号的时候，因为我们平溪国中这边有跟社工的地方表达，可能需要去关怀一下我们一些慈惠班的同学啊。那收到了我们的爱心包之后，听说两位老师就紧急出动了，对不对？挨家挨户去送。那这中间真的一定有很多很感人故事，因为我听到还包括迷路了，对不对？还晕车了，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你们是同一条动线吗？还是不同动线？
我们两个同一台车啊。
同一台车，好，
太好了。的时候是同一台车。嗯，对。
在当天啊，接获到那个实际师姐要赠送那个物资包的时候，我们就赶快下去新店那边再送物资。 紧急排了几位比较需求的学生，那我就赶快就分了两台车就去淡水啊、三峡这样子送物资给他们。
但他们的分布呢，大概是在哪里？
对，新北各地都
有，
远到淡水、三峡、莺歌、林口、树林都有，然后大台北地区里面也有，板桥啊、万华那些都有。就先挑真正家庭比较需求的学生，嗯、我们就把这些物资包赶紧就送到他们家去。
嗯哼，
对对对。
那在路上的心情呢？
一部分也是担心他们临时突然礼拜一来了，然后又回家了，然后怕在家里没有东西可以吃。那幸好有慈济师姐这边捐赠物资，让我们可以及时送到家里去，就是三餐比较不用去顾虑这样。对的。
那我想除了这个三餐顾虑之外，老师们可能还会更担心的是不是还有他们能不能持续上课啦，或等等其他的问题。那是不是也是借由家访的时候、我的意思是说挨家的去，可能让老师们可以更加的安心，
可以看到学生这样。那我们当天晚上也开始进行调查，就是说就是因为要线上上课嘛，就问他们的需求，有没有缺平板啊、网路啊那些，就是让他们可以顺利衔接上课程这样。对。
嗯，那叶老师，您的整趟下来，发现其实孩子们还有什么部分是您可能觉得最关切的？嗯，
其实我觉得他们最需要的这些物质的都是也是一部分，可是我觉得他们最需要的是我们之前有跟慈济的师兄师姐来讨论的时候，我们其实最需要他们，觉得他们最需要的是一个正向大人的陪伴。
嗯哼。
就是他们要一个正向的 model 让他们去学习，因为在他们的家里面，我们去到家里面才知道怎么会是，就是爸爸妈妈可能是你想象的哦，这个怎么是这么样子的。对，他可能没有这么的，可能也没办法，也没有那能力可以去照顾他们的小孩，那更不用说你们可能要念书啊还什么的，他们甚至还会说你不用读书啦，你就去帮我工作就好。因为疫情的关系，否则我们其实在这个暑假我们其实有请慈济的师兄师姐想要来办一个就是类似那种陪伴他们，因为这些都是一个正向的 model， 我们想要让给学生看到的是这些有正向的模范，你们可以有美术的，有什么的楷模，他们可以去学习的。那这个是我觉得另外一个比较深层的部分。这样子。但是因为刚好疫情，所以我们就本来有在接洽这一类就停摆，就觉得有点可惜。
嗯，不过这一次因为疫情的关系，然后依依这边我们也能够出上一点力的话，我相信就依依的角度，您可能可以看到更多很感人的这种点点滴滴吧，从老师身上也好，或从这整个过程。
每次听老师他们分享我都会觉得好感动，然后都会觉得很想抱抱他们。对，然后现在疫情不能抱，给你们个爱心。是，那每次去平溪国中， 不管是我或者志工们都有很深的感触因为每一次呢去都听到这些孩子们的故事。校长也会跟我们说，常常孩子们可能情绪不是很稳定的时候，老师们会连可能傍晚或者是晚上都会陪孩子可能坐在校园的某个角落一起谈心，然后一起讨论，然后一起引导他们，我们都觉得好感动然后因为自己也是两个小孩子的妈，所以就会觉得他们的年纪跟我的孩子年纪是相近的，所以就会特别觉得很有感触。那我们师姑师伯们其实就像是孩子阿公阿嬷的年纪，他们也都觉得说看到孩子们的需求，然后也看到老师们是这么用心的在陪伴他们，就是师姑师伯们都会很开心，也都会很愿意一起来投入，一起来陪伴这些孩子们。
太好了。我可不可以请问一下那个英杰老师您刚刚有提到了嘛，希望给孩子们更多一种所谓比较好的一个典范role model然后当您开始跟我们的这个慈济家人互动之后，有没有觉得一种感觉好像也是找到家人的感觉？因为我看两位老师也是感觉好像就是我们自己的家人一样
对，有一次就是有 师兄还是来拜访我们的时候，刚好有一个师兄是美术就是专长，他就练习雕刻他们刚好有一个小朋友就是对这个非常有天分， 然后我们就想要开一堂课，让这个师兄来教这个小孩子。可是很不巧的就是，这个小孩真的后来都没来上学，就是他就是一直在家里。对，等一下我们全老师会分享他的故事。他是一个蛮经典的小朋友，
嗯，
对，就很可惜，他就没有来上学，不然他其实是非常有艺术天分的一个小孩，
嗯，
这样。
好，那我们也真的谢谢三位的分享哈。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然后待会儿来听听，在我们的社会中真的有很多很多的孩子需要我们不仅是去发现，同时要给予他们支持跟力量啊。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再进入我们的节目。
要及时说出来，
手指轻轻一点，全球听见大爱。大家好，我是美国长岛王瑞芬。我最要感恩的人就是上人，有上人让我的慧命成长，在我生命里面上人是我贵人，我要做好上人的好弟子，也祈求上人能够法体安康，常住世间，法轮常转，无量寿福。我也要感恩我的家人，我的爸爸，虽然我没有办法在台湾陪他，我是爱他的。我也要感恩我的先生，他的支持让我很顺利的在慈济路上走。大爱网络电台邀请你，爱要及时说出来。
大家好，我是平溪国中张全瑶老师，推荐您收听用心深呼吸。
欢迎您回到用心深呼吸节目，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平溪国中的莹姐老师跟全瑶老师，还有我们慈济志工仪，跟我们一块来谈在疫情之下我们的爱还有我们的教育是如何的不间断。然后刚刚莹姐老师有说到真的在平溪国中的慈惠班的80位孩子，他们的背后都有80个，真的是，当然用到血泪交织是好像有点夸张，但是我真的是觉得，假如我们用我们现在的一种生活的水平好了，或者是我们目前对于我们现知的生活的状态的话，我们再来看看这些孩子他们的成长的条件，真的我们的心都会非常的纠结，就像姨刚才讲那个揪心的那种感觉哈。那还有包括我们看到一位可能可以培养的人才或者是一个很优秀的孩子，但是却丧失了一些机会哦，我们真的那种惋惜跟难过哈。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请这个两位老师来跟我们做一个分享，好不好？嗯，
就是在疫情的期间啊，我们有去送物资。那这位同学在学校的时候，他对绘画很有天分，他就是常常跟老师要了一张纸，然后他就可以开始作画，把学校的风景画下来，或是就拿了圆珠笔在手上就开始作画给老师看，这样。那因为他其实就学有点不稳定，
嗯，
因为家里有4个小朋友，那单亲，然后妈妈其实他有想要尽力照顾这个家庭的责任，所以他每天很早就去工地工作了，那就是没有办法，因为他住在很远三峡。那学生也要很早起床，那妈妈也 没办法一直叫他起床这样，所以他中间其实有一段时间就比较少来学校。
嗯、
那这次疫情期间，然后我们那个学务主任啊，就想说去关心他一下，然后他主任就下班的时候去到他们家，就送物资去给他们，发现这学生跟弟弟怎么都还没吃饭，然后他说妈妈8点多才回来，那时候已经晚上6点了，然后我们主任就就地取材，就拿了一个卡式炉，就煮了泡面啊，煮了面让他们填饱肚子这样，然后隔天主任来学校的时候，然后又跟我们拿了一些慈济师兄师姐就是捐赠我们的物资，两罐奶粉跟麦片，然后下班后又紧急又送过去他们家，
嗯、
就是让他们三餐可以温饱这样，而且他们家也没有 热水或是瓦斯可以煮饭这样，
嗯，
对啊，然后就紧急拿一些米果啊或是一些可以冲泡的东西让他们晚餐的时候妈妈还没回来可以先吃果腹一下这样。对，
所以这个孩子他很有绘画方面的一些才情，
对对对，
嗯，
那个身材非常的瘦小，
嗯
哼，
对，嗯，但是
然后妈妈，对，妈妈她其实这个妈妈是个很认真的妈妈，她很认真的在工作要养他们，然后有一阵子她都有来上学的时候我们也很担心，妈妈有带她来上学，
嗯，
每天都带，就是每个礼拜都带她来上学，然后我们其实有另外一个忧心，就是妈妈怎么有空来，然后一问之下才知道工地没有工作了，
嗯，
所以这个小孩的状况就是他没有来上学就表示他妈妈去上班了，他来上学就是他妈妈没有工作所以可以带他来，所以这个小孩其实是我们很担心的一个小朋友，这样子。
我们从刚刚的这个听两位老师的分享哦，真的就可以感受到真的，对于孩子的那种关爱哦，真的是不是一个老师的一种责任的感觉了，已经真的就是好像是我们自己的兄弟姐妹一样哦，因为以可能全瑶他会觉得就像是自己年幼的一个弟弟妹妹一样哦，然后当然以姨姨来说哦，我们这个已经有两个小孩子的我们的社工啊师姐的话，他当然真的觉得真的非常非常的不忍。那我是也真的蛮期待借由现在在收听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哦，虽然没有错，我们在21世纪，我们生活在宝岛台湾，此刻或许是疫情，但是不论有没有这个疫情，其实在我们的社会真的有很多很多事，就像刚刚杰英老师他都说他不晓得怎么去形容，怎么可能还会有这样子一种弱势的家庭的存在。但我也真的很希望借由刚刚老师的这样的一个分享哦，让听众朋友真的能够再一次理解到在这个世界上甚至在我们的宝岛台湾还是有很多很多需要的人，还有很多很多的暗角需要您的爱，需要您的关怀那我想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请三位来跟我们讲在这疫情之间我们跟孩子之间的互动，因为我知道老师们虽然孩子不在学校，可是您的心一直都跟着孩子在一起，甚至一天会打超过可能两次电话来关心孩子们的是不是有吃到东西那是不是可以跟得上学习，那是不是是安全的那我们可能待会儿要请我们三位来跟我们分享。
转转转转动人生的方向，哪怕前方雾茫茫，我要冒险飞腾。转转转转动人生的方向，哪怕前途好迷惘，我愿冒险闯一闯。在没有阳光的世界，我愿是朝阳，在没有人的花园，我愿是落叶小花。任我奔跑，给我一个小希望，有一天在那蓝蓝天空让你看见我飞翔，随风飞扬，给我一个小希望，有一天在那蓝蓝天空让你看见我光芒。转转转转动人生的方向，哪怕前途好迷惘，我愿冒险闯一闯。在你放弃我的时候，我学会坚强，在你转身离开后，我只能选择遗忘。任我奔跑，给我一个小希望，有一天在那蓝蓝天空让你看见我飞翔，随风飞扬，给 希望，有一天在那蓝蓝天空让你看见我光芒。我要转动我人生，飞向我的天堂，没有伤害和泪水，只有爱和希望。虽然风有点大，雨也无情摧狂，我
大家好，我是慈济基金会社工怡怡，推荐您收听《用心深呼吸》。
欢迎您回到《用心深呼吸》节目。我们知道在疫情期间，但是老师借由送物资的状况让爱不间断，同时也在这里面呢发现了可能目前我们在这个停课不停学的状态之下，其实有很多弱势的孩子是需要我们再多一点的关心跟多一点的付出啊。那也因为这个样子，我知道是不是先请问一下怡怡，在当我们第二次我们平西国中的老师们要去关心这些弱势家庭的孩子的时候，好像我们的准备跟用心也不太一样，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
是因为一开始25号那一次主任跟我们提的时候，我们就想说赶快紧急去准备嘛哈。那后来也跟邱老师这边也在讨论到说，有些孩子的家庭可能家户人口数比较多，那我们原本的安心生活包可能就不是那么没有办法说去满足到那么多，对。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就也有在跟本会申请，就是50箱的安心生活箱，那里面的物资呢就会更加的丰富，当然也包含香鸡饭、香鸡面啊、面条啊、罐头啊等等调理包，那这些东西都希望说可以给这些家庭能够更及时的协助。
嗯，老师呢，可不可以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因为第一次是送这个安心是生活包嘛，哈，那当然是生活箱，完全是不太一样哈。
讲一个很温馨的故事。我们这边的小孩子大概有一个很大的状况，就是他们家的人口都很众多啊、哦，就是妈妈的生产能力很强、嗯。他们住在新店，然后就离那个我们的慈济很近。然后他这个小朋友，他今年已经毕业了，是一个小女生，非常认真，很想读书。然后他妈妈说，他在家里都在念英文，然后只有靠阿嬷一个人在做清洁工为生。
多少人啊？
就是他大概他们家有8、9个人，就住在那个他们的是这个原住民国宅里面。然后曾经我就去家访过，然后就只有2个房间。我曾经问他说：“你们怎么睡觉？”他说：“就是窗户拉那个窗帘有一个。”那个简单的窗帘拉起来之后打地铺就睡了，所以他们就全部都住在那边。上次安心生活包有送给他，这次生活箱还是有他，因为他是我们的重点学生。因为我们这次去的时候呢，又多了一个小 baby， 因为他的姐姐就是一个小妈妈，所以他们家最近有一个新生儿，这样，所以我们除了这个生活包之后，我们又赶快就拿了奶粉给他，就是给他送过去，这样。然后其实在他在跟他们聊天的过程中，妈妈有跟我说他们家的米是他们的消耗很快的一个 物品，就是他们因为人口很多嘛，
对，
所以我也很感动，其实这是我自己的很感动，就是在那个陈师兄在跟我接洽的时候，他有问我说在我在跟学生在聊的过程中有没有需要什么，我就说其实白米他们还蛮需要的，因为以这个家庭来讲，大概在一个礼拜之后我学校就收到了慈济送来的100包白米，然后我们好像也是会陆陆续续把这些送到那这些需要的 家庭里面，所以我们照顾的其实不是只有这个小朋友，就是他们的家庭，那这是我很感动的一个部分。 就是对学生我们提供给他，他这么想要靠教育去反转自己，他现在就是已经他成绩真的非常优秀，那他也毕业了这样，
但是我们对于他的关心跟爱不会因为他毕业而停止，对不对？
对对 对。
然后全瑶老师好像您这里也是跟孩子的互动之中，
我要分享一个也是今年新生的故事，就是有一个小朋友啊，他就是来学校之后，他可能之前都这样，就人际关系跟同侪之间就不太好，然后常常来了之后就是连装个水啊就可以跟同学学长有争执，然后他常常也把三字经挂在嘴边这样，刚开始来的时候啊，因为他有时候陈述就是回家跟妈妈讲的就没有那么客观，就一开始的时候妈妈都会打电话来说，那之后我们就是在学校每个大家努力之下，然后他就三字经的次数也减少了。
他譬如说学长看到他在装水，然后学长只在看他，他就觉得学长在瞪他，然后就骂他三字经，然后老师们就想要去就会去缓和这个情绪嘛，然后我们老师接受的结果就是也被那个同学骂三字经他不知道怎么样去解决这个事情，他只知道用骂三字经，你们就会停止了，所以我们就请了特教老师协助让他学一些就是正向怎么去解决这件事情之后，这个学生就有所改变了。那这改变是全瑶老师他在送物资的时候他的一个感动。那我们再
就是我们这一次送物资啊，他其实让我们关注最多的学生，然后我们在送物资的过程中他其实是让我们最感动的学生，因为我们在送物资啊，然后就是请他我们在约一个地方见面，然后把物资给他，他居然买了三瓶铝箔包饮料要请我们喝，就全部的同学都没有，就只有他有这个动作。那我们就说没关系啊，你拿回去喝。然后他就很帅气的把那个物资箱跟米抱了就走，然后他说老师这就留给你们喝吧，他就走了。然后就觉得这个学生在这个学期当中真的是进步真的非常多。这样妈妈现在打来学校都是跟主任说谢谢的话，这样
真的孩子的心相对是真的很单纯的。从刚刚分享的，其实他只是不晓得怎么去表达他的情绪，或者应该选择什么样的一种表达方式能够表达他的心意。那只要就像刚刚最开始的秀晶老师说，真的必须给孩子树立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模范也好，或者是一些可能方法，然后引导孩子。那我相信每一个孩子他们都能够可能发挥出他们生命中的一些良善，甚至他们的生命中的一些良能哦。我觉得这是可能我们最期待的。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然后待会儿再听三位来跟我们做一些分享。
根据统计，每年约有800万公吨塑胶进入海洋，到了2050年，海洋垃圾的总重量将远远超过所有海中生物，而且每年有将近100万头的海洋生物因误食海洋垃圾而受害。在海洋垃圾中，以塑胶类的废弃物最多，光是在太平洋上的塑�胶垃圾岛面积竟然就有40个台湾这么大。海洋可以没有人类，但人类却不能没有海洋。拯救海洋最简单的做法，就是日常生活中减少使用塑胶制品，做好资源回收，还给地球一个干净的海洋。
老板，一个蔬菜三明治，帮我装我自己的袋子，谢谢。不用用纸杯，帮我装进来我自己的杯子，谢谢你。
出去买东西的时候，可以不一定用塑胶袋，可以用环保购物袋。
买饮料的时候要用环保杯，这样就可以少用一个塑胶的杯子。
就是这样反过来，然后放个一两天干了，再给它把它收起来。对，下次就可以继续使用。
我拢改造了，
你拢改造吼，安尼赚吼。好，那不用少用，回收再利用。
对啊。
其实基本上本来我们就会问客人，就会问客人说他需要塑胶袋这样。对。
所以其实学生他们主动做这件事情，觉得还不错。
减速行动，让爱无限。
大家好，我是大林慈济医院的临床心理师蔡怡杰。
推荐您收听《用心深呼吸》。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3.3 用心深呼吸节目。今天节目之中为您邀请到的是品系国中的两位老师，还有我们慈济的社工，跟我们一块聊一聊在疫情期间，但是教育跟爱是不间断的。这个疫情哈，来的真的是非常的全面哦，然后影响的也很大，尤其在这个紧急状态升到三级之后，然后基本上很多人都没有办法按照过往的这种生活的节奏跟步调哦，那是不是可以请教三位哦？面对这样的一个疫情，大家都在这么不安的状态之下哦，那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一种心情，或者是有没有什么样的一种不同的思维角度来面对？
其实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就家长，我们的家长大部分都是属于比较不稳定的工作，那可能就是一些比较劳动性的工作，应该可以这么说。然后我们有个学生，她也是个非常成绩非常优秀的一个小女生。那她的妈妈是越南人，她爸爸是二婚才娶这个妈妈，所以她爸爸的年纪非常大。然后在她五岁的时候就过世了，她过世的时候已经七十几岁了。那妈妈就靠着自己的力量去养这个小孩。那她其实不太喜欢拿物资，她也不喜欢跟我们拿生意的，她就是靠自己的奖学金在赚钱这样子。那这次她终于提出了救援，她求救，她向我们求救。他向我们求救，他跟我们说，他妈妈没有工作，他妈妈的槟榔摊的工作因为疫情的关系没有了，可不可以请我们帮他找工作？但是我们告诉他，我们没有办法帮你找工作，但我有几个方法，我可以马上就让他去申请这样。那一个就是我们的慈济的这个安心就学方案，就是在协助家里突然有急难的家庭，这样。但是他拒绝我，因为他们家是基督徒。对，他们家是基督徒，所以他拒绝我了。但是我们又尝试跟他讲说，其实我们的志工其实都是很专业的志工，他们就是去访视一下，不会有宗教的色彩。大概跟小佳老师努力了两周，他在上一周答应我们。对，然后所以昨天我又把这个申请表送出去，那希望说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帮助到他的家里这样子。
上次送那个物资包的过程中，就是因为这个学生他爸妈都就是他现在就是姑姑在照顾他而已，爸爸已经就是都没有在身边了，然后姑姑跟姑丈照顾他。那他其实在这个家庭里面有就跟姑姑姑丈多少都会有点冲突这样。那我们这次去送物资的时候，他就跟我们说，老师，我可不可以跟着你们回学校这样。然后我们就说没办法，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所以学校也没办法让你回来住这样。那我们就多给他一包那个物资包，然后让他再拿给姑丈这样，然后再问他说，如果有什么状况还是有什么需求，可以马上跟老师联系，那老师就会即刻就给你协助这样。
我听说好像是老师们每一天哦，虽然现在是就是视讯教学，或者是现在是所以疫情隔离，但是好像每天还是至少两通电话，对不对？
对，
要了解一下。
白天导师会打电话联系，那晚上我们有小佳老师会跟他们通电话，这样就是跟他们通电话，就是询问他们在做什么啊。然后有没有按时吃饭啊，或是有缺少什么物资，或是因为他们要上课，线上上课，询问他们网络啊、平板啊，就是这些镜头啊、设备 O 不 OK， 就是这些全部都照顾到这样，对对。然后体温是否正常啊？连毕业的学生，我们也都持续在关心这样，对。
此刻疫情真的是。大家的心都很不安的状态之下，真的很感谢老师们，尤其平时国中的老师们对于这种弱势家庭的孩子的这份用心，然后也为我们的社会安定了不少，真的我觉得。那最后是不是依依好吧跟我们分享，因为您的长时间都是在陪伴我们的访视或慈善这一块，那真的看到了很多很多弱势的家庭或者很多弱势的孩子们可以跟我们稍微分享一下好吧。就算疫情期间，我们真的还是很持续的不仅做原来的 应该在做的一个分内事，然后也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做了很多的调整，还是很希望能够把爱送到需要的人的身上。
是，就像刚刚嘉萱姐讲的，那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到家里面去做关心，可是其实志工们都很用心哦，就透过一通通的电话就传达我们的爱跟关心，那也去了解说他们目前的生活的状况有什么需求。那其实即使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可是我们关怀其实一直都没有中断。那过程当中，如果说这段时间也许有些家庭有需求，也都会打电话来求助，常常会听到说就是因为平常孩子去学校，可是现在孩子都在家里，变成家长有些时候有一些烦躁齁。那不过过程当中我们 也听说过有一些家长，他也会觉得说其实透过跟孩子相处还有学习这些怎么线上教学，其实还对妈妈来讲也是一种学习跟成长。所以我们换不同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其实很多事情都有它让我们值得学习的一面，也是生命中的礼物。那如果说不管是学校老师或者是各位，如果说听众们有发现您的身边可能有些家长，他可能遇到了他需要烦恼他的生活，或者因为这次疫情的关系导致他生活有一些困难，那都可以透过我们0800-787-080的专线都可以打电话进来。那或者像刚刚莹姐老师也有提到说，如果在学校的部分发现孩子有需求的时候，都可以透过我们安心就学专案能够来做提报。像刚刚莹姐老师提到那个孩子这个家庭，我们昨天收到了之后，其实同仁很快的就发到社区，那也希望说能够尽快把这条线能够连接上。对，
真的很感恩哦，三位的分享哦，真的爱要及时。那我真的很希望借由我们今天的节目，让目前还在疫情之中的我们在台湾的家人们，我们是不是能够用这样的一份爱心，不是只是关爱自己哦，好像自己多么的郁闷，或自己有多么的不安，或自己的焦虑。我觉得只要我们把我们的心能够更往外看，看到别人身上的不安跟别人身上的焦虑，我们能够做什么的时候，我相信在那个当下我们的心就安下来了。那真的感恩三位，感恩，然后也祝福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让我们用爱心，让我们用善行来守护我们的家园。感恩，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月光光的在脚下追着跑，勇敢的眼泪发烫，拉萨萨扬，眼泪慢慢的干了，顺着走就会找到了方向，那接近爱的地方。多少聚散，记忆深处手就能触摸到阳光，一些迷惘，一些不安，总会在下一个转弯全部放下，拉萨萨呀，我感觉爱的力量，月光光的在脚下追着跑，勇敢的眼泪发烫，唱一段拉萨萨呀，眼泪慢慢的干了，顺着走就会找到了方向，那接近爱的地方。拉萨萨呀，我感觉爱的力量，月光光的在脚下追着跑，勇敢的眼泪发烫，唱一段拉萨萨呀。 干扰，顺着走就会找到了方向。那接近爱的地方，那接近爱的地方，那接近爱的地方。